好，到这边算是讲完了，底下又再重新归纳。所以一切事一定跟这三种现象啊，俱生俱灭。第一个由第一因啊，由第一一生，第一的意思就是等无间灭义，对不对？一定要有他自体的前一世灭，才能够做他的声音。再具体讲一点，任何事要起现行的作用，一定要参考他过去的意见，过去我都怎么做这件事情，对不对？过去我这个眼视要怎么看东西，当我这个现前对镜的时候，我一定要参考眼视过去的经验，才会去带着过去的经验来认识现前。耳视也如此，鼻舌身意六识的作用，都要以他六识的过去灭视还记得的那个部分当作参考值，用这个参考值来认识现前镜，所以现前镜就不能够完全限量。第二，由第二杂染，因为前六世了别自尽，一定要以这个第七摩那世的等无间灭义为一，为等无间灭一的缘故，所以他又带起这四种烦恼恒时的相应义，所以呢，他第六意识前六世呢，都一定有我所的计执性，所以他以计我等，等就是包括我所，他一直不断的推断有我有我所有，所以呢把这种带着我所有的善恶无忌皆成杂染。好，第三个，如果由第一生第二杂染带起这个两种作用去了别自尽，他说了别尽义者，因为呢你的前六世由第一生由第二杂染去了别自尽，这个了别自尽就名为事，对不对？而这种事呢，它有杂染为一，它又有等无间灭一，由这前两种做缘故呢，是能取尽四境线，把四境线荧光笔画下来。你前六世叫做能取事啊，能取尽。前六世所取的境界其实是什么？自己的事便带起它的相分，于是它叫四境线。为什么？因为它参考过去事嘛。参考这六世的过去的经验嘛，对不对？而这个他所参考的经验一定带着什么四种烦恼相应嘛，所以他只要以过去事当参考值，又跟四种烦恼相应，他了别自尽，不是了别真正的对境，是了别他自己事带起的四境相，就不是真正他的对境，他所对境他不见，他反而见谁？见他参考的过去式，以及跟过去式升起的时候带起的四种烦恼相，所以他所了别的对境一定带着这个过去式跟四种烦恼，所以呢他没有真正了别对境，只能够了别四境相，是了别六世带起的相分色，不是了别根所对的境，这样明白吗？这叫做了别境义。当然我们的前六世都会了别自尽，可是因为了别自尽一定要有等无间灭一，一定又跟四种烦恼相随，所以他了别自尽不是了别根所对的自啊现前境，也不是了别事所缘的境，是了别自己事升起的自事的相分，所以我们说他是事境现，不是了别那个客观的对境，是了别自世的缘境，而这个缘境一定带着过去世的染污以及他四种烦恼相应的相，所以你要在六世门头想要搞个清楚。所以唯识家为什么非常反对，好，六根门头怎么样能够放光动地，也只有什么透过第六意识熏习圣言量，用圣言量去改变你的阿赖耶识，让你阿赖耶识当中熏进去的无漏识，无漏识的种子对治了阿赖耶识当中有漏识的种子，等阿赖耶识转移清净之后，由阿赖耶识再生出来的作用才能够恒清净。如果所依止的阿赖耶识不清净的话，你依着这个阿赖耶识所升起的前六世 都不可能清净。不管你用这前六识去了别明了别暗，那个明暗永远都是自心的分别相，你称它为根性，我也不许你啊。这个性仍然是分别性，不是自性清净。因为我们的根如果不能够离开明眼能取所取的分别相，它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对境为何。它要升起作用，一定要带着等无间灭的过去式的杂染心，一定要带着四种烦恼根本的相随相。所以如果你那么相信不经过训练的现前眼所对的那个能知性是清净的，你就会错乱修学。这是楞严经讲的，你恒时不知两种根本，不知这种不共无明做我们六根取净六识圆净的根本，根本义。所以如果你不去好好的训练阿赖耶识，如果不经过六识第六意识，他又无法训练呢、啊。你又不透过第六意识去正闻熏习如理作意去训练改变你的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纵使有本性住种的清净道种，它也不自然起作用。修道的理论是这样建立的吧？好，我还是有我的烦恼，不过我还是话要讲清楚。我只是愿用我自己唯识家自己的定义真的讲清楚，唯识家也赞同楞严经，可是楞严经的解释也还是要辩证一下嘛，对不对？不是谁说的就一定对，对不对？纵使有人一辈子研究他的解释有问题，就应该好好讨论一下。所以呢，最后结论，等无间义故夸胡，思量义故夸胡，因为第七摩那是名为义，这个东西有这两种作用，所以要义成两种，这是解释第七摩那是义这个名称。若离训示生义道理，终不能令他得解了。所以唯识为什么他是诠释经论的宝典，就是因为他的确从论理的层次随顺世间的道理，用可以辩证的方法去给你一个思维自省以及跟他中辩证的方法，去寻求一个最大正确的定义的方式。所以唯识并不是一宗，唯识自己没有见，唯识的中见只是告诉你，你要去讨论必得要用名言，名言去建立一个论理的理则，应该要怎么样去建立，怎么样去辩证。所以它是一个修止观的道理，它是一个辩证的方法，对不对？透过辩证建立正见，透过正见的建立成就正念，由正念正知成就止观，由止观去对治有漏，转有漏无漏的清净作用就会起作用。所以唯识只不过是整个转凡成圣教理以及止观的方法它背后的诠释学，它本身并没有讲任何离开佛法不共道理之外的宗见。所以我一直主张唯识法相不应该叫做一宗，因为它没有自己独特的宗见，它的宗见永远是佛法佛所说的道理，是各宗各派共同都应该要同意的宗见，只是给这个宗见的证明的方法以及止观的方法提供理论跟方法学的基础。所以唯识学是一个方法学，是一个诠释学，他自己没有自宗的宗见，这是我的体会。学了这么多年之后，我自己认为唯识不拿作一宗来看，他就不必跟别的宗起对立性，可是他补充任何宗在诠释教理的名相，在讲止观的方法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讲一个道理，说明一个方法，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为什么接着我要升起这样的次第，解释这些明白的东西就叫做唯识法相学。所以他说若离训示生义道理，终不能令他得解了。所以唯识学为什么叫唯识学，就是因为大家都困在自己的四分别当中，所以要冲出这个迷雾，一定要找出一个能解了名相的方法，重新去定义法相。有法相定义之后呢，再透过唯识的方法 去证明，去由辩证乃至于由直观的方法去证明无我的圣义地相。所以这套教理行果的方法学就名为唯识学。好，由此就算是把这段文讲完了。好，底下我们先不看本文，翻过去，请看到104页，请看到104页倒数246行，无性菩萨的思论。他说，未引正理成染污异故。所以前面呢是根据新意识的校正啊，无性菩萨要先做一个初的标宗，标出义有两种，对不对？等无间义跟思量义。讲完了前面的校正之后呢，底下要做理正。所以未引正理成染污异故，成是正成的意思。底下呢就用五种道理来证明染污异它背后要讲的意思。所以复略举直说嘎达，为此若无夸胡，不共无名，不得有故。此若无是指谁呀？此是指谁呀？第七莫那义。如果第七莫那义呢，如果没有安立的话呢，那么这个叫做不共无名的就不能说有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能够说有？因为不共无名如果要属于前六世说不通，属于第八世也说不通。第八世我们前面讲过了，它只跟触作意受想思，只跟这五个片心所相应，它不会跟任何的善心所相应，它也不会跟任何的烦恼跟随烦恼心所相应，对不对？所以你要去属于第八阿赖耶识，已经定义过了，它不跟它相应的。剩下的问题就是前六世，前六世把它分了两群，前五世跟第六世。好，继续来看。所以如果不安立除了第六世之外的第七莫那世的话呢，这个不共无名这个必要的条件就找不到谁有了。好，底下呢就来谈这个事情。我们看看底下，若不说有染污异者，则不得有不共无名。何以故呢？不共无名当说其相。本文无性菩萨做个定义，什么叫不共无名？不共无名就叫做什么呢？能障碍真智生于。到这里就算定义不共无名，对不对？他不解释鬼才知道，他以为这样解释完了。好，我就姑且用我的话解释。什么叫真智？真就是般若智，般若智就是为了要证佛菩提或者是涅槃的那个智慧，所以也称为涅槃智啊，也称为涅槃智。那么凡是所有让你证让你不能够得到般若智，凡是任何妨碍你证得涅槃的理由，就叫生于你以为有生的这种无知，通通名为不共无明。凡是任何障碍你证得涅槃，凡是任何障碍你获得般若的证智的那个原因，都叫做不共无明。这样知道吗？这就是不共无明的定义。好，如果你们有这本成为顺利研习的话，请看到342页。他说啊，不共无明总有两种，没有的书没有关系，听我讲啊，你就姑且这样记笔记也可以。不共无明在成为论讲有两种，一种叫做恒行不共，是其他的事，就是前七世第八世跟前六世没有的，叫不共无明嘛，啊，所以显然有什么？有共无明。共无明就是第七世有，第八世当然不会有，前六世也有的。那不共无明的定义呢？第一个叫做恒行不共，那这个所谓的恒行不共，就我们此处要讲的东西，是其他前六世没有的。所以叫做不共。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贪嗔痴这个烦恼只跟什么？只跟前六世相应，所以这种呢叫做共无明，懂吗？而我们今天呢第七莫那是只有跟它相应的，跟前六世不相应的才叫做恒行不共。好，这是第一种不共无明。第二种无明呢，独行不共，此事非有。此事是指谁？第七莫那世，这独行不共呢，他所没有的。然后他就引了《瑜伽师地论》说：“无明有二，若贪等聚者，名为相应无明。贪等聚者，就是我们所谓的一般跟六世相应的烦恼。六世所相应的烦恼，通通称为什么？相应无明。为什么？它不是自体无明，不是前六世自己有这个无明。” 不是前六世自己有这个烦恼，前六世会起的51个心所都是跟前六世相应的，懂吗？不是他自体有的特性。其实基本上八世心王除了第七摩那是无明之外，第八跟前六世都不能讲成无明，懂吗？第七摩那世的自体就是不共无明，他以这个不共无明做他的体。可是第八世他自体是无复无记，前六世呢通三性，他通三性的理由是因为他有51个心所相应，相应表示他自体不是那个样子，是因为他伴随了这51个心所，所以51个心所有善有不善有无记嘛，所以他会出现有三种个性嘛，他会有不同的条件出现不同的个性，也就表示他自己没有什么没有自信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一种伴随着而起的让他产生善性恶性跟无记性的那种叫做相应无明，表示他不是自体无明。那么第二个独行无明，非贪等聚者名为独行无明，他不用起贪嗔痴这些随烦恼，烦恼随烦恼，他自己处在那里，他自己本身就是无明，叫独行无明。但自己都糊涂蛋，他不用伴随的心烦恼心所，他自己本身就是烦恼的根，这就是生死根本，独行无明啊，是主独行，唯见所断，是见到位所断的东西。什么叫见位所断？见到位所断就是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你不了解名言本身无自性，对不对？名言其实只是根据你所取的条件建立的概念法，用名言去称说而已。名言所讲的那个字体其实只不过是约定成熟讲一组条件所建立的相，对不对？这个相本身是一组条件的生灭缘起，它本身没有恒时不变的字体。你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就叫做独行无明，你这个本身自己以为我也能见我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自己以为的明白本身就是独行无明，因为他体本身就是糊涂，就是混蛋，本身就是白痴。可是我们通常在用这种独行无明的时候，都自己以为我也能见，我耳能听啊，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听得明明白白，为什么不是呢？这是我的根性，我在用我的根性，你说的就算吗？你在用你的独行无明啊？为什么你没办法检证啊？因为你的看法跟别人看法不一样嘛，你跟你的看法跟别人看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讨论嘛。我说的就对，你没有把我读懂，你就是错，你都是这样的讲，你会对吗？这不是独行无明是什么？没有办法用辩证理则去讨论的概念，就本身就叫独行无明。这个独行无明是见到位所断的东西，因为它是分别我执分别法执，那根本没有自体的东西，那个见解本身就是无明，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实相，用名言称说一个概念，就说我的解释就是对的。解释哪有对跟不对？解释只有条件的成立，只有你所称的条件成立它才成立，而条件本身是变化的，所以你所讲的东西就不是恒实的真理。凡是名言称出的概念都没有恒实的真理的存在，不可能。这样明白吗？这就是独行无明嘛。可是今天呢，这个还是见道所断脑，这个独行无明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共无明，对不对？根本无压无架。那因为你呀、啊，用了我吃我见我爱跟我吃，去莫名其妙在无所有当中创造一个东西出来。你看哦，独行无明本身还有一个他所取的原因，对不对？这个根本没有，就在无理物中随着你今天的我吃我见我爱我慢，就坚决主张有我有我所有，这叫做不共无明。这个不共无明的体是谁？第七摩那，这种叫做具身的我执跟具身的法执的所依体。要把无明根本，要把真如讲清楚，我看啊，数数看啊，只有唯识论讲无明讲的最多，讲真如也属唯识论，唯识论讲的最多。你要探讨无明这个概念，你要读唯识论； 你要探讨真如这个概念，你不读唯识论等于你没有读真如，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要讲不管，你要讲般若，你要讲如来藏，你要讲唯识法相本身，你要讲部派佛教的分析，你不学大乘的唯识见，你几乎开口就错。我可以这么大胆的说，可是如果你要开悟，免加麻烦了，找任何一个可以开悟的方法，直接取净宗之境，赶快成佛要紧，对不对？这不过是一个当老师要学的麻烦的学问。如果你没有发愿想要当别人的老师讲经说法，或者你自己啊也没有那么大的疑问，对不对？一句佛号就可以念到底，你也不需要那么多的麻烦。法相学干嘛耽误你念佛的时间呢？对不对？好，一句佛号念下去，对不对？清净所缘就转你的所依，道理完全明白。我只不过多了一些解释为什么这个修行能够成功的原因，我只是多了这个道理。可是我要起修行，我还是要老老实实修行啊，懂吗？所以我一直为什么说唯识学其实是什么？它不过就是一套诠释学，就是一套解释止观为什么会有用的方法理论、方法学的理论而已。它本身没有什么宗见，它只是帮助你去理解佛法跟各宗各派的宗见。所以底下他说了，如其经说，诸圣有学，不共无名，以勇断故，不造心业，非主独行，亦修所断。这是修所断，这是修道所断。这不共无名是修道所断，因为是具身的。你不到佛位啊，你的具身的法执还不清净呢。你不到第八地，你的具身的我执还不清净呢。你只要具身我执还有一丁点，你就必须要受三界六道来来去去的分断生死。你具身法执只要不清净，你还是要变异生死。只有两种生死都清净了，也就是说你不但不能够依靠独行的无明，你连不共的无明，这具身的我执法执也不能靠，次第要舍离，舍到清净为止。好，我用这段文就是要跟各位讲，不共无明有两种，对不对？来跟各位讲，我想在这里讲的会比释大顺的清楚。我在此用的文，我只想用这一段。好，我们摆一边，回来看释大顺论。那么这种不共无明呢，你恒时只要指我跟我所有的东西呢，都就叫做第七世，唯独它有的一种作用相叫具身的我执跟法执，我们名它为不共无明。这种无明呢，能够障碍般若智，能够障碍你证得涅槃。所以你只要带着我证涅槃，那表示你所证的涅槃一定非涅槃。当你能够证涅槃的人，他不会说我是具解脱阿罗汉。为什么？他把分别我执都断掉了，怎么还会说我在证涅槃呢？乃至真正的具解脱阿罗汉，连具身的我执也都断了，更不可能有一个维系的我执说我证涅槃，我是四果阿罗汉，不可能是这样。在底下说了，此于五世，到这边为止呢，真智深于，到这边要画个瞎夸胡了，底下就开始辩证。那么这个不共无明可不可以在前五世呢？他说不行。为什么？这不共无明啊，在五世啊，无容说有，没有理由，没有地方可以有啊。为什么呢？四处无有能对之故。因为什么？因为前五世不能够修，不能够修道。你看，你眼睛能够修道吗？你耳识能够修道吗？你眼耳鼻舌身前五世，你对什么境就是什么境。他的第一心不带名言，不带名言的心根本不能够修行，他也无所谓对之可言。可是当前五世率尔一心之后，他就会陪伴的五俱一世开始寻求名言，决定名言，染尽成性，等流相续。当他前五世随着五心转动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被什么？被意识的分别杂染，又被他恒共依止的过去式，那个我们刚才所讲的无间灭式染污了。所以前五世能修学吗？你说我拿个佛像，佛像不是清净所缘吗？好，我把佛像此执记在脑袋瓜里面，恒时我都处了一个佛像看一切法，对不对？你还是带着这个相看呢、啊。这个相姑且可以说是清净，可是它仍然是我执跟法执的所缘呢、啊。你这个相如果不能够直接证明它是空性， 你还是带着这个相观出你的我执跟法执。所以五识本身是不能修理。为什么？五识本身的性净心量定义的是它不带名言的第一心。第一心对境就只是对境，它不能对于对境再起任何对峙的想法，根本没有。因为它不带名言，它自己怎么可能去对峙现前境？所以呢，四处无有能对峙，因为前五识根本不能够修能对峙，把能对峙夸糊起来，旁边就写四念处，不净观呐、啊，什么观呼吸，他因为前五识不能修观呐、啊，前五识只能够专注所缘而已啊，哦，不带名言的专注所缘，专注所缘，纵使有力量，它不过就是成就定而已了，对不对？过眼云烟，过了就算了，过了就算了，他怎么会有力量去说我不要什么，我不要升起什么样的概念？不会的。若处有能智，好，就算是这五识能够修学四念处，哈，当然是本前面已经说不可能了。就算他可以，可是问题是前五识的名言分别不就是你要对峙的东西吗？你自己去对峙自己可以吗？不可以的。你前五识在修能对峙的时候，他就没有所对峙，没有所对峙，你一直不断在串习能对峙干什么？我已经自己没有病了，我一直在不断的在让他吃药干什么？吃药就是有病嘛，对不对？当我自己本身在能够对峙病的状态的时候，我本身是个能对峙的状态的时候，他就没有所对峙了，没有所对峙就没有病了。那没有病，我干嘛又一直处在一个能对的对峙的状态呢？好，纵使五识可以摆在一个能对峙的状态，不生杂染的状态，他也没有所对峙，对不对？他也就无所谓修行跟不修行的问题。好，这是第二番的解释。因为前五识不能够起名言的分别能对峙事，所以他不能够升起啊，不能够有不共，绝对不可能有不共无明。然后呢，纵使他能够修能对峙事，他本身就是所对峙，怎么可以五识自己又是能对峙又是所对峙？非五识中有彼能智，于此见道不生起故。不但是见道，请各位注明，我们入初禅以后，初禅呢，把我们的鼻识跟舌识都断了。到了二禅，五识都不用。你升到初禅的时候呢，舌识灭，鼻识灭，前五识还只是留下什么眼识、耳识跟身识。可是到了你二禅以后，连你剩下来的眼识、耳识、身识也没有了，也不用了，懂吗？也就是说，你二禅以上，你的前五识是不起作用的。在不起作用、不起五识作用的情况底下，只有谁在作用？初禅的时候，还有意识的巡视。到了二禅以后，连巡视心也不起了，懂吗？连巡视心也不起了，所以你怎么可以说？你怎么可以说前五识能够有不共无明呢？因为他根本不做障碍嘛，前五识随便你。你只要专注一个所缘，对不对？让它不起五盖的杂染，它就不会有任何的烦恼会现行，对不对？你只要一直不断专注所缘，专注到初禅二识灭，专注到二禅你五识全灭，但何况到见到位？见到位的时候是五识不起作用，意识一念相应，与般若契合，升起无分别智。所以去见到位的时候呢，六识都处在一种无分别对境的状态，你怎么会有五识生转？那五识怎么会有不共无明？如果五识有不共无明，就是说他可以障碍一切，他不被变成任何障碍，对不对？不可能嘛。所以五识来升起不共无明，来安立不共无明，没有道理。他用三段论法，第一段论法，五识不带名言，所以他不能够有能对峙，所以他也没有所对峙。纵使他有能对峙，他同时要对峙自己是不可能的。有两个证明：修禅定的时候他不生，见到位的时候他没有作用。你怎么可以说不共无明属于前五识？前五识唯是自己说， 他虽然通三性，但是他的所缘是性尽，他所升起的见解是限量。为什么他是性尽限量？因为他不带名言。他不带名言，他的字体怎么会是不共无名呢？不会吧。于是呢，为了要证明他非得要属于第七世不可，先看他可不可以属于前五世，由这三个理由证明他不可能属于前五世。各位被说服了吗？所以你千五世不可能有不共无名。所以有人说，我只要保持千五世的信心限量，问题是你无法保持，因为千五世刹那生灭，恒时不带名言的，对不对？信心限量与所缘无分别转，所以他不但没有不共无名，他连般若也不能够升起。不能因为他的作用是心念心量，你就说哎呀，他的作用跟般若很像，他本身并不是般若，他本身只是任运的无分别而已，懂吗？可是他只要一起了别，一定随着六一次心起，所以第五世绝对不可能有不共无名。先这样认识。好，那剩下来他可不可以属于第六世，现在就探讨了。把第六世分成两个，把第六世分成有乐位跟无乐位。为什么？当你第六世去思维是念出的时候呢，第六世属于无染的意识的状态，对不对？当我第六意识去思维贪嗔痴的时候呢，第六意识处在有染的状态，所以底下就分成意识有两个分位。第一个叫不染意识，他说啊，第七莫那为属第七莫那的不共无名，不可能属于不染意识中有。当你用意识心来修四念处，来修无漏道的时候，来修四禅八定，在四禅八定初禅以上去升起四念处的观察慧的时候，他不可能同时带着不共无名吧，对不对？如果我在修四念处的时候还带着不共无名的话，他说有比，比是谁？不共无名。如果修四念处的意识，这个不染的意识有比，有这个不共无名，那么这个修四念处的心呢，因成染性故，对不对？你就带着这个有漏的杂染呢、啊，你怎么可以说他是修无漏位呢？你怎么可以说他是修无漏道的四念处呢？那你既然在修无漏道的相应处，你整个满满的第六意识心全部跟无漏道的四念处相应，怎么可能同时会有一个不共无名在里面住着？不会，因为性相违，所以他不可能住在第六意识心的非染污位的状态底下。好，那染污位总有可能吧。当我的第六意识在起贪嗔痴相应的时候，他总会有不共无名的可能性吧。他说亦非染污意识中有。为什么呢？第六意识在起贪嗔痴杂染的时候呢，与愚欲烦恼共相应时，愚烦恼是谁？五十一个心所里面的二十六种烦恼随烦恼，通通跟第六意识相应，对不对？所以他只有共相应的无名，他没有不共无名，对不对？所以第六意识，因为他可以跟二十六个烦恼随烦恼随取相应，所以没有可能只有跟第六意识相应的无名，不跟其他心所相应的其他的无名，没有，他只有共无名，他没有不共无名。而他本身的形象就是独行无名，对不对？他只要一直不断跟五十一个心所相应，而不知道无所缘无所依，只要他糊涂这件事情，他本身就是独行无名。可是独行无名的第六意识恒时跟二十六种烦恼心所可以相应，所以他只跟共无名相应，他没有只跟他相应的不共无名，没有。所以他说因为染污的意识位只会跟一切的烦恼共相应，他不可能有不共无名，所以他不共无名名不成故，对不对？你说不共无名属于他，不对，不共无名就是其他事没有，而他可以跟一切事有前面二十六个事的相应行，所以呢染污意识也不可能有不共无名。这道理明白吗？好，他说若安立意识有比四烦恼加上一二三四的事成染污者，即因毕竟成染污性。 好，他说那我再假设另外一种状况，我们把这个第六意识以与这四种烦恼，因为四种烦恼属于谁？属于共无明其中的四种根本烦恼，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的染污意识跟这四种烦恼成染污时，即因毕竟成染污性。为什么呢？因为你用第六意识去驱动你的身意跟语业去造布施等心的时候呢，因不成善。为什么不成善呢？彼烦恼相加上一个一二三四的四，因为它与四种烦恼横共相应故。所以呢，我们所谓的不共无明是指什么？是或常相随所建立的我所执，不是指共无明烦恼的逼恼相，对不对？当你用烦恼逼恼的时候，你会去造恶造不善，可是跟四种不共无明相应的时候呢，他会去造善，即便带着烦恼的意识会去造善，所以表示他有一个所依，那个所依是不共无明，就是这个缘故。好，这是这个理由。好，在下面一个理由，他说若复有说善心俱转，当我们的第六意识在染污位去做善的时候呢，因为有彼四种烦恼相应故呢，自即一向与彼相应，他就应该一直与这四种烦恼相应才对，于心所就不得有了，这样才能够叫不共无明嘛，对不对？所以前面才说因为染污意识中有与烦恼共相应时，不共无明，名不成名，不共无明，名为不共无明，就是只能够跟这四个相应，不能够跟别的烦恼心所相应。所以当我的第六意识在造善的时候呢，只要它跟这四种烦恼相应，那这种烦恼一定带着我所去行善，所以这带着我所行的善就不能叫做真正的善，所以那种善呢，姑且名为善，也应该称为叫做有漏善，人天的有漏善。好，你所做的善如果跟这四种烦恼相应的话呢，那如果这四种烦恼是不共无明的话，它应该不会同样的跟其他的烦恼相应起，可是问题是染意识会，所以他说于不得有，应该其他的心所不会升起，可是它会升起，所以痴染意识引生对峙，不应道理。但是呢，我们的六意识心会忽然起一个人生好苦的想法，突然会去想找老师去问怎么样修学圣道止观，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第六意识会怎么样呢？会想脱离不共无明的系缚，会想去寻求离苦得乐的圣道，所以表示他不根本被不共无明障碍，所以一定不共无明属于别的东西，不属于他，他会跟不共无明相应，可是他不受不共无明的四个烦恼内执我所困住，对不对？他不会，表示第六意识有选择权，可是第七波浪是没有选择权，他恒时内执我，他没有选择权，可是第六意识有选择权，因为有时候觉得人生太苦，他苦到极点的时候呢，他会欲滴反生，对不对？寻求离苦得乐的方法。所以由此，如果这个第六意识的染污位恒时跟这个不共无明，它本身就有不共无明相应的话，首先它不应该起其他的烦恼，才能够叫它不共无明嘛。如果它就是有不共无明的话呢，它不应该起想要去追求对治世的想法，可是它会有，对不对？由这两个证明，不共无明不属于第六意识。因为今天这段文呢真的很难，我们花了两个小时也还没有讲圆满一个段落，不过呢也就这样子，先打个底子，下礼拜呢我们从这段文再节前身后把这段文整个再贯穿一下。好，请各位特别去注意无明的这个事情。好，今天到此。